希伯来书系列讲章第26讲，仿佛已死的人。普杰西牧师，2008年6月1日，翻译王兆峰，2023年3月，校对编辑甘小春，朗读赵希拉。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，问你无论是生是死，唯一的安慰是什么？答：我无论是生是死，身体灵魂皆非己有，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他用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，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一切的权势。因此他保守我，若非天父允许，我的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。他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使我得救，故此我借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确信，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。奇妙的问题，奇妙的答案。无论是生是死，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？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这安慰不仅是在临死之前，也应该是在今天生活之中。你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，那时你担心的是什么呢？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希伯来书第11章，就集中在这件事情上面。死亡会来临，但我们的生命最后都会从复活中重生。根据神的应许，死亡必被重生战胜，并且希伯来书也教导我们今生应对如何生活，今天应对如何生活。神不仅叫我们脱离死亡，今天我们活着也是为那将来的复活。我们是一群瞩目未来的人，知道神必使我们复活，进入新天新地，得到新生命。我们的生活应当向世人见证，有超过眼前、超过今天的事情，将来必将来临。我们的生活见证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生活见证是什么？不单单是在濒死床上的见证，而是每一天的生活的见证。当账单来了，你不知道自己怎么能够支付的时候，你的见证是什么？你的某个罪挟制你的时候，你的见证是什么？你的思想、你的言行给别人做的见证是什么？你喜爱的是什么？你的安慰来自何方？你对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各样事情的反应是什么？神的护理之功带进你生活里的难处、疾病、不幸，你的态度就是给别人的见证。这一切都关系到你对未来、对复活的态度。你对这位圣约之神的信仰如何？在上述这些事情临到你的时候，你能不能见证说神是信实的？或者你还是说神肯定遗弃了我？无论是生是死，你的唯一安慰是什么？让我们一起来看那些我们前面的圣徒们的生活与见证。他们被放在这个世界压力锅里，请听他们关于这位圣约神的信实的见证。他是那么可信靠，无论他的护理之功带给我什么，他永远是值得信靠的。他的信实大过你一切的挣扎，无论是死是活。当我们信靠我们救主的时候，确实可以得到安慰。上几个礼拜我们学习了希伯来书第11章的前半部分，第8至10节、13到16节，你们都还记得。这些经文主要集中在旧约以色列人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上，就是那片土地。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会继承那地。你们若还记得的话，亚伯拉罕一生见证一个事实，这不是眼前的，是现实。他一生住在帐篷里，从来没有拥有过一点土地，直到妻子死的时候，他的一生都在见证有一个将来的应许。他愿意等候，直到神来建一座有根基的城。11到12节和17到22节论到的是旧约另一个大问题，那就是后裔的问题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你岁数，还能怀孕。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了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星那么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11到12节。11节是一句特别难的经文。刚才我读的那个英文版本11节可能和你们的不同，这里撒拉不是主角， 这可以从十二节的总结看出来。括弧注：和合本的翻译读上去好像十一节、十二节都是关于撒拉的，但是关于亚伯拉罕的，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亚伯拉罕克服这一切的能力，因为他知道神是信实的神。括弧注：网上查了一下，这节经文英文译本竟然五十一种之多。括弧，因为这节经文很难，难在翻译时如何组织这句话。我做了不少准备工作，但我不想都列出来。我相信十一节应该是下面这样的：因着信，撒拉虽然不孕，他（括弧亚伯拉罕）（括弧）从神得了生育能力。因此，这里的主角是亚伯拉罕。我们都知道，神在创世纪十二章应许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要赐给你后裔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要叫你的名为大，赐给你土地，你要成为，我要成为你的神。”到了第十五章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我是你的盾牌，是你的大奖赏，我是你的产业，我把我自己赐给你。”记得亚伯拉罕的反应吗？括弧注：下面是普牧师在创世纪十五章的讲道摘录。假如你有神自己作为你承受产业的祝福，那么这一些产业当然就是你的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。因此，神给了亚伯拉罕两个应许：我会保护你，我是你的，我会把自己应许给你。这一概念在新约里也有，这不但是对亚伯拉罕，也是对我们的应许。请大家一起打开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：你们存心不可贪恋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。为什么？希伯来书作者说，你们应该对自己所有的知足，因为神说你们拥有它。还有什么比拥有神更富有呢？这就是神在这里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：我是你的奖赏。不管你的惧怕是什么，无论你现在存什么怀疑，你不可忘记我是你的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六节接着说：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这是神在告诉亚伯拉罕之后亚伯拉罕所应有的反应：神自己是属于我的，那么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？人还能对我怎么样呢？所以说，神在这里告诉亚伯拉罕，你不要惧怕，只要信靠赐应许的神。这位神若是像他向你宣告的那样的神，那么他向你应许的必定都是你的。今天早上我们的这段经文第二三节里看到的第二件事是，信心必须与现实搏斗，信心必须在神所应许的和看上去神正在做之间搏斗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的反应，新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是位信心之人。作为一个信心之人，他没有被动的点头说没问题，神啊，你说了我就信。请你们不要误解，这样当然很好，假如你是真心相信，这当然是信心的表现。可是亚伯拉罕的确相信神，因此他说：我知道了，你已经告诉我你是我的奖赏，这一切的祝福都是我的。可是神啊，我还是要提醒一下你，我相信你，可我这里还是有个问题，我没有后代，你赐给我的土地和这些产业都非常好，可将来我家没有人来继承这些产业啊。我家里有个仆人，我猜想你是要他继承我的产业吧。你看，亚伯拉罕听到了神的应许，他相信神的应许，但他把这些和现实一比，看到他们好像对不上号。我想要更多的应许，好叫他们成为现实。真正的信心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句话也不问了，真正的信心意味着我们抓住神的应许，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并且到神面前来，他问神：这是你的应许，你一定要实现它。这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所做的。亚伯拉罕老了，撒拉早已过了生育年龄，这里就出现一个张力。从这两件事只能得出一个结论，在人身上这是不可能的，你不能到了一百岁了才开始有小孩。我们教会的长老里有人就试过，当然还不到一百岁。括弧牧师当然是在半开玩笑。括弧这可不是四十五岁的时候老来得子，你一生都想要孩子，现在你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能的年纪。一句话，这是件不可能的事情。但神对亚伯拉罕说： 我必使你得子，以实玛利都不算，你要从撒拉得子。亚伯拉罕有自己的经验，他也有神的见证。亚伯拉罕所面对的张力是，你根据哪个，依靠哪个生活。我一生中遇到的人，到了我的年纪，自己的妻子不能怀孕，现在是不可能有孩子的，但是我有神的见证说，我必赐你孩子，我必祝福你的后代，叫你的名为大。这只是亚伯拉罕面临的巨大挣扎。解决方案是什么呢？亚伯拉罕因着信领受了生育能力。他是怎么领受的呢？因为他知道那位赐应许的是信实的，他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，自己的经验或者是神的话。他选择了神的话。他为什么选择神的话呢？从一个角度来说，那是无理性的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，这完全是理性的。亚伯拉罕说，我选择神的话，因为我知道神应许过，他是信实的神。亚伯拉罕的信不是闭起眼睛说我信了，尽管那是不可能的。我知道神是谁，他的本质特征，我知道他是信实的，他有能力说做他说过要做的事。尽管我的经验说这是不可能的，但我相信这位圣约的神。当他面对眼前的冲突这个事实时，我信靠的神的本质和神的应许。这是不是你的经验？当你发现你自己的经验和神的话产生冲突时，你做的选择，你采取的态度，依靠的是否是本质特征和他的话？这样的经文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没有关系。我敢肯定你们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今天早上我们为这个婴孩施洗，神应许说他是个这个孩子的神，他应许说他是这个孩子的救主。我敢肯定，在这个孩子和成长过程中，会有一个时刻，父母会说，神的这个应许和这个孩子的悖逆态度、糟糕行为对不上号啊。你们做了几年家长的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对吗？无论是在你的婚姻、工作、抚养孩子，都会遇到这件事情。你知道神给你的应许，但是眼前所有的一切都与神的应许相矛盾，你必须做出决定，是根据你眼睛看得见的事实呢，还是神的应许呢？一句话，凭信心还是凭眼见？请看结果。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了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11-12节，请看作者是怎样描述亚伯拉罕的。从生育孩子的角度上，他就像是一个已经在坟墓里的死人一样，然而那么多生命都从这个死人而出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。我们读希伯来书也可以知道，包括在这所教会内，这些都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产业。从死人一般的亚伯拉罕犹如复活，神从死人那里产生出生命，他是使人复活的神。以撒的出生让我们看到复活的一丝希望。17-19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请注意希伯来书作者的辩论，一开始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所以就把以撒献上。亚伯拉罕已经想好了要怎么做，他也的确这么做了，他拿定主意要把以撒献祭，他也在的确杀了以撒。当神阻止他手里已经举起刀的时候，作者说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作者是在对这所面临各样逼迫试炼的希伯来教会说话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他们正在经历着与神的应许是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。他对他们说，哪怕是死亡，神也照样能够使你们复活。以撒已经死复活，只要你的生命藏在基督里，神也必使你们复活。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任何事情，神的大能必定胜过，哪怕是在极大的难处之中。你们也要继续相信，继续信靠。神没有要求这所教会放弃他们的头生儿子，但他们所受之苦是同样的。神没有向他们解释他们受苦的原因， 就像你们受苦的时候一样，他为他们安排的就是他们所经历的。有人失去了财产，有些人失去亲人，有些人被投入监狱，被家人被社区驱逐，等等等等。神没有给他们做出解释，只赐给他们他们的话语和他的应许，相信我，一切都安好，哪怕是我要使得你们复活。死亡不是亚伯拉罕的最后一句话，死亡不是以撒的终点，死亡不是这所教会的结局，也不是你的结局。神把他的信实摆在这所教会面前，你们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在对你们说，神是信实的。我们在极端困境、危险的情况中度过的，甚至包括生命从死人而出。当你所面临的、所经历的神与神的话无法调和的时候，你是如何做决定的？你的态度、你的反应是基于你能够看得见的，还是你所知道的神的本质特征、神的信实呢？这些经文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。今天早上我们刚为一位婴孩施洗，神应许过他必成为这个孩子的神，必成为这个孩子的救主。我敢肯定，将来在这个孩子生活中有一个时刻，你会看到神的应许和这个孩子的行为举止实在不相称。你们只要做过几年父母的都知道这是真的。在你养育孩子的过程中，在你的婚姻里，在你的工作上，你知道神论到你的话，知道神对你的应许，但是你的经历却和神的话语如此不符，你不得不做出决定。这个决定行为是根据我眼睛看得见的，还是根据神应许过的呢？一句话，是凭应许还是凭眼见？当医生通知你得了癌症的时候，当你怀孕流产的时候，当你所爱的人离开信仰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神的应许是真的呢？至少亚伯拉罕有自己的经历，他已经那么老了，不可能再有孩子，结果孩子出生了。但我想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这样的经历可以从中得到安慰。事实上，神赐给你比赐给亚伯拉罕大得多的神迹，他为你舍弃了自己唯一的儿子，那是在永恒里一直与他交通的、永远顺服他的爱子，见证他对你所说的话都是真的。他还要再给你什么来证明他说到做到，来见证他的信呢？最后20-22节，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20-22节，这里提到了三代人，以撒、雅各和约瑟，和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他们都死了，他们的死成为了见证。因为死亡在你的信仰里有着重要地位，死亡提出一个问题，神信实吗？这是一个见证的好机会。你躺在濒死床上的时候，神仍然是信实的吗？以撒和以实玛利，以撒和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，为将来的事祝福他的孩子们。雅各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，扶着杖头，就好像他一生在世上做客旅行走时一样。这些祝福不取决于说话人的能力，而是凭着应许。他们对孩子说，这就是神论到关于我们将来的话。他们这么说，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经历，他们是在迦南地之外说的，他们还没有看到自己的后代多得像海边的沙，他们甚至都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，但他们仍然能够对自己的孩子说，神应许了我们这些事情，现在我祝福你们，这是你们的未来。正因为神应许过，所以他的祝福是有功效的。就像传道人在讲道结束时举起手来祝福祝祷一样，这不是出于他个人的善意，而是在宣告神关于他子民的真实祝福。愿神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。民数记6:20。因为这是神应许你的，是你的未来。这些列祖也一样，他们按照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祝福孩子，虽然他们自己还没有直接 的经历。我们往回看自己的生活经历，你身上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情，真的有的是真是邪恶，有别人对你的做的，也有你对别人做的，总之实在很难说是神对你的完美祝福，对吗？当你躺在濒死床上的时候，就如这些人躺在濒死床上一样，他们有神关于后裔土地的应许，这时候他们是不是应该说，孩子啊，这一生都是为了这些应许活着，很明显这不是真的，我没有得到这些。或者他们以对未来的信心，以复活的盼望对孩子说，虽然我还没有看到，但有一天我和你们一起会看到，愿神赐福给你，愿你的孩子，你孩子的孩子得蒙祝福。这是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希望，我们要继续不断信神。这里说约瑟提到了出埃及，那是在创世纪50章，约瑟说，我要死了，但是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给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想一想吧，约瑟是当时的埃及最高官员，整个埃及王国在他脚下，他没有嘱咐他们应当如何守住自己的地位财产，如何扩展那片疆土，如何赢得更高的特权，而是说，我相信有一天神要拯救我们，拯救你们。他自己没有经历过，他是怎么知道出埃及将来临呢？因为神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过誓。我知道神是信实的，他指向未来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为那一天而活，不要为埃及这里而活，尽管埃及帝国都在我们的掌管之下，你们得救之日别忘了把我的骨头带到应许之地去。作者在这里说什么做什么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复活的基础上。亚伯拉罕就像死人一样，生命却从死亡 而出，以撒就像死了一样却又复活，约瑟可以从神的话看到他们必须带走他的骸骨，因为有一天他需要，因为那一天神将拯救我们，我将和你们一起。他因着信相信神的复活大能，虽然也只能隐隐约约从亚伯拉罕、以撒的身上看到这么一点，但是我们在约书亚记里结束的时候看到，以色列人的确把他的骸骨带到施剑的橡皮树下，埋在了应许之地，等待神的信实，等待神兑现他的话，等待复活。让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将如何面对死亡？自从我来这所教会后，我已经到过两位濒死病人的床边，有幸听到这两个人对他们孩子们所说的临终之言。第一位大概是说，我没有多少可以对你们说的，只要你认为是对的事情就去做，只要你感觉是对的就可以，我就是这么过来。离开他们家的时候我心里一片空白，这就是你可以给孩子的未来。我没有什么忠告，自己觉得好的就去做，这个世界就是一样，就是一切。我问第二位，你害怕吗？一点不怕，我信靠神，神是信实的。这就是他对孩子们的见证，这个世界不是一切，人有更好的盼望。列祖们对他们孩子做的见证是，眼前的这个世界不是全部，不是所有，另一个世界将要来临，他们把这见证和遗产传给自己的孩子。当你们在自己濒死床上的时候，你对自己孩子的忠告会是什么呢？不仅是在濒死床上，并且也是你每天生活中。希伯来书11章这段经文不仅是关于你如何面对死亡，也是关于你如何面对生活的。今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礼拜一，生活在那里等着你，你的见证是什么？你对神的信实怎么看？压力会临到，试探会临到，疾病、苦难等等，你所经历的看上去与神对你说的话完全相反，看上去不是神赐的应许，你的见证将会是什么呢？你在这里的价值、你的投资等等等等，你知道自己没有平安，有的却是各样的嫉妒、愤怒、焦虑、不满，因为你的一切都和这里紧紧相连，你是在向周围世界做见证，神不信实。 或者还是，虽然你的生活经历看上去与神的应许完全不同，但 你仍然像你的先父们那样坚信神是信实的，他必做他所说的，必成就他对自己子民的应许。恐怕哪怕仍然你在这个世界上等候挣扎，哪怕是死亡，神不断地对他的子民提出要求，不断地显示他的信实，不断地信守他的话语。他在自己儿子的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宣告，我是信实的，我可以确信，我一定成就我所应许的，包括复活和新生命。他就是如此慈爱，如此大能，他可以从死亡里产生出生命。他呼召你来相信他，信靠他，十字架已经向你做了见证，神已经赐给你了新生命，复活的生命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阿们。
under the shadow